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现在上拍，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了，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们带大家回到了中华民国景观学会，我们来到的是一影照明设计顾问公司，也要来去找找朱文英主持设计师，也是我们的老师跟教授，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照明设计的议题哦，以及呢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生活中的照明设计了。所以我们赶快呢也让老师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我们要从观察生活开始注意哦。哎，为什么这家的这个灯光看起来那么的舒服，尤其是我们生活中周边我们喜欢喝咖啡，咖啡店的那个灯光为什么这么的美，美术馆的这个灯为什么感觉上让大家好舒服，有那种安逸感，为什么走在这个公园的夜晚的步道，哇，这个光影打得真好，又舒服，哎呀，又没有那种所谓的这个炽热感、灼热感哦，好，这都是慢慢让大家感受到设计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让大家更懂设计，要怎么入门呢？赶快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好，一般的人如果想要更懂得照明设计的话，那第一个就是我刚刚我前面几集有提到了，你可以买一些书。那可能比较偏向个人居家的部分。
嗯，
那另外有时候像中华民国景观协会，它也会办一些景观观环境的导览。我记得今年六月的时候好像有办一场。
嗯，
那再来就是也可以关注台湾照明人协会。
嗯，
那这个协会它每年都会有办一些跟照明相关的课程。
嗯，
或者是实际案例的导览。
嗯，
然后我在这边那个顺便帮那个协会打一个小广告哈。
嗯，
就是再过几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照明活动，叫做国际光环境设计与永续论坛。
嗯，
那这一次会有邀请日本的照明设计师、美国的照明设计师，还有新加坡的照明设计师，跟我们台湾的照明设计师一起共同对话。
嗯，
去讨论一些台湾跟国际的照明设计的一些未来这样子。
嗯，
如果听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参加，因为我觉得台湾照明设计师的人数很少，所以像可以举办到这种比较偏向国际性的，
嗯，
其实非常不容易。
嗯， 真的，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机会哦。如果你收听到的朋友真的要赶快把握了，你也可以直接上学会的网站哦，去看看如何报名或者是如何参与。那另外一个，你觉得这个照明设计对于城市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生活已经是一个部分了，但是如何让我们的城市哦，不管在夜晚。更安全，文化更有记忆，然后当然我们住的人要更有归属感。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好，城市照明设计啊，它其实是城市设计的一个部分。
嗯，
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希望透过光，让人在夜晚中可以感受到建筑景观环境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文化机理，而且可以让人在晚上更亲近这个城市。
嗯，
所以如果用光让这个城市被记住，这个城市就会感觉有自己的夜晚名片，有了更有了一些文化记忆点。那有时候也可能对于夜行经济也是有帮助的。
嗯，我觉得第一个呢，可以让大家哦，这个光不只是功能，变成是一种情感的语言，所以呢，还会让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重新理解光的价值啊。一条夜间的步道，一座桥，一个家里的角落，这个光都可以带给大家温暖、安全、温度、美感。所以呢，从艺术让我们生活有细节，让照明呢让我们生活更有质感之外，十月份呢，在21号呢，也有一本书要问世了，这本书叫《光影过渡之间》，这是一影照明设计作品集。好，当然呢，这时候呢，我相信大家就知道，我要来邀请老师哦，也是朱文英哦，这个主持设计师来跟大家介绍这本这个台湾当代哦，这个顶尖照明设计公司啊，一影照明设计的重要作品。这好像也是集结这个十年来哦，有13座的代表性哦，这个作品，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室内到景观，到这个建筑照明，到公共艺术，到城市美学？我觉得这个可以由老师来特别介绍。10月21就要问世了吧，老师？
是。那我们当初在跟出版社规划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就是把我们公司在这15年里面做的不同类型，然后挑几个案子去介绍给一般对于照明设计比较不了解的大众。那就像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照明设计是个专业，
嗯，
这样子，我们希望透过一个介于专业与休闲之间的这样子的编辑方式，可以让一般民众在透过图片，然后了解设计者为如何规划这样子每个案子背后的一些思考，然后去对照明这个专业去有更多的认识。
嗯，除了这个老师之外，他的合伙人哦，就是 partner 哦，这个刘秉义老师也是一样，兼具我们的照明跟空间设计专业学养跟经历，而且在国内外哦，这个照明设计哦，不仅是提供视觉照明呢、啊，我们也把整个光环境呢、啊，营造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建筑的特色、空间的美感、舒适性哦，还有就是让大家呢，针对他们的作品哦，他真的很厉害。13个哦，包含了呢，从城市啊、从这个室内照明、景观照明、建筑照明、公共艺术灯光，哇，他做这样的一个分类哦，让大家呢可以慢慢的了解哦，从艺术的起源，一直到看到一影照明设计他提供光的公司啊、到他们的摄影集哦作品，所以你会发现。哇，这一路走来，不管是对于这个住宅的也好，公司部门的也好哦，都有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看过以后，都好像长得很这个功力大增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请教一下老师哦？其实，在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就因为它是有12组，很特别，应该是说13组，就说这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你讲的光的社会性，就是说不只是照明、对不对？我觉得你好像把那个公共艺术、公共安全、文化、居民的情绪都把它融入在里面，是这样吗？
是，特别是如果我们在规划的场域， 是比较有一些历史背景在里面。那我们希望透过光，不是只是让你看得见这件事情，
嗯，
而是可以希望透过光可以更打动到你的心。
我们可以举例一下，譬如说你把社会性做得很好的案例，像泰鲁格纪念之光，还有那个点亮十三层的社会。
十三层，对，
嗯，
那点亮十三层，十三层其实就是在金瓜石那边嘛，
非常漂亮。
那它过往以前的历史是一个炼金炼铜的地方，
嗯，
然后现在其实它已经荒废非常久了，所以现在剩下的所谓的十三层是它的一些基座在里面了，嗯，对。那因为它荒废非常久，加上它是污染地，所以在短时间内它没有办法去再开发利用它。
嗯，
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到国外很多案例，像雅典的卫城，
嗯，
哦，那或者是罗马竞技场上的地方，那在夜晚透过光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的文化历史美，
嗯，
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方式透过光去让台湾人可以更看到原来啊，我们有这么漂亮的十三层在这里。
嗯，
那所以而且十三层其实它有它是具备进入历史世界遗址的这样子一个条件。
嗯，
那也有很多国外的观光客来台湾的时候会去那边，所以点亮十三层它的光其实更多的是一些文化的光。
嗯，真的，我觉得那种感觉你要自己看了这本书哦，10月21啦，哦，不是现在，
谢谢，
哦，好，就是可以对利用这本书哦，就可以去了解整个这一个历史形态，还有包含它对于社会来讲哦，还有对于地方的这个历史故事它如何去做一个串联结合。哎，不过真的让大家知道了这本书即将要跟大家见面哦，在里面有超过了非常多的这个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这个成果，以及呢每一个成果都有代表他一份的故事，包含的如何让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参与，好，让市民参与，让市民看得见，还有就是在公共艺术里面怎么样来去共有共鸣啊，我觉得这比较重要。当然呢，不同的场域可以用的这个书啊，更具有生动跟吸引力啊。我们要来透过光影过渡之间呢，让这个一影照明以光为笔哦，写出我们城市跟日常的一个情感地图。那在10月21号就正式上市咯。我们是不是也邀请老师哦，来特别介绍这本书哦？因为呢，过去有13件的代表作，从松烟党廊道一直到泰鲁格事件纪念之光，所以你会发现哦，他的作品里面横跨了室内景观、建筑、公共艺术，而且还邀请了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不管是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啦、艺术家啦，你可以去看到不同领域的一个角度跟不同领域的一个专家哦，对于读这本光是什么样的一个作品集，以及呢从这光里面呢如何找到呢很适用他的读者，应该这样说。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这本书花了多久时间？除了这13，当然这是花了10年，但这13个作品因为作品不止13件，你怎么挑啊？这才是重点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老师了。
好，当初我们跟出版社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平均的分散介绍一下各个领域的照明。
嗯，
我不想专注在就是比如说只有放在在景观照明这样子之类的，所以我们就提出我们希望有室内照明、景观照明、建筑照明，那加上一影，因为它比较跨领域，
嗯，
所以我们还有做一点公共艺术的灯光，
嗯，
那透过这样子的分类来希望各自就是每一个分类各自找几个合适的案子来介绍，
嗯，
然后同时帮公司这15年来做的案子也做一个整理。
嗯，真的，而且我觉得啊，在这本书里面呢，除了呢，你可以了解很多都是跨域对谈哦。我们刚才讲到了，譬如说最大挑战就语言，对吧？ 你或者是我们共同的语言，还有我们不是共同的语言，还有就是我们在语言上面所用的专有名词跟看的角度的专业，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有没有合作的这个成功案件，然后呢让你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也找出了共同的议题，有一些需求跟环境，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
其实我们挑在书里的每个案子，其实在当时每个阶段性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嗯，
那举例来说1895好了，
嗯，
在桃园1895乙未保台纪念公园，
哇，这个也是很有意义耶。
对, 对对对，那这个案子当初我们其实在做这个案子之前，我也不知道乙未战争那因为要做这个案子，我们除了要对基地未来的景观，当时对当时来讲，因为还没规划出来，
对，
所以基地未来的景观设计非常清楚的了解，
嗯，
还有它有一些结构性的东西，也要跟建筑师做很充分的沟通以外，我们还要去了解一下这个纪念公园纪念的乙未战争是在台湾的历史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嗯，所以当照明设计师，这也是他有趣的地方。
嗯，
就是说我们做不同的案子的时候，也会对于这块土地有更深的了解。那所以我们也应用这样子，包含当时我们还去看了那个有一部电影叫1895。
嗯，对，
对，我们还为了这个案子也全公司人都在去看，这就是再去租借一下，然后看一下这部电影。
嗯，
那所以设计出来的光会比较跟这个故事比较贴合。
嗯，不过倒是可以利用照明如何去改变城市的安全感，可不可以用譬如说这个数据说明，或者是说影响视觉啦，或者是心理，就是说在这个人行的尺度上面，甚至有没有跟警方或社区做共同的评估过，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案例？
我们是没有跟警方去共同评估过。那但是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居住的巷子啊，
嗯，
的这些高灯 LED 灯，
嗯，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大概10年前吧，新北市就开始换开始做节能减碳嘛，
嗯，
所以把很多的高灯都直接换成 LED 灯，
嗯
哦，那其实如果各位仔细看，有一些 LED 灯它虽然加上去 LED 灯本身看起来很亮，
嗯，
可是你会发现你在巷子里面行走，对面走过来，
嗯，
来的人的脸你其实看不清楚，
对，
所以
嗯
对，那可是灯具抬头一看，灯具还是很亮啊，那这代表它的光学还有它的布光方式可能需要再做检讨。
哦，
对，
长知识了哦，就所以要了解这个什么样的场域打出来的光，还有就是那个角度，对不对？就是说照明分布的跟阴影的控制要去调整一下，应该这样说嘛，对吧？
对，那再来就是，嗯，既然讲到高灯，我们就提起来，就是说高灯它在城市里面其实也是跟街道家具是一样的。
嗯，
它白天因为它是有一定的高度，所以视觉上也看得非常清楚。
嗯，
那所以高灯的形式怎么跟你这个城市去更吻合的贴近，
嗯，
然后帮助你的这个城市或这个社区在白天看起来也是很好，然后晚上打开灯的时候那样的光感也是很好，那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在城市设计的时候都可以想的一个方向。
嗯，不过老师，公共艺术灯光哦，要如何避免成为装饰？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到最后变成是一种装饰，会不会变成这样呢？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老师，就是说书中有一些有哪样可以最具有代表这样的一个说法或做法，就像这个公共艺术灯光回应部分。
嗯，公共艺术灯光要看我曾经有写过一篇文章，但我有点忘记了，
嗯，
太久了，大概就是我在说 你公共艺术的灯光，第一你是帮一件公共艺术作品做灯光设计，还是你用光来做公共艺术，这是不同的事情。
嗯，
对。那阴影在做的比较是用光来做公共艺术。
嗯，
那像点亮十三层也是。
嗯，
然后像现在刚好妈祖在艺术季，妈祖现在有艺术季，那妈祖的北干有一个电厂，然后我们也去做了用公共艺术的方式，让这个电厂再度以不一样的形式呈现在一般大众的面前，因为以前这个电厂是不开放的嘛。
嗯，
那透过艺术季的方式，可以走进去看。那当然，如果没有灯光的场域的情感的形塑，
嗯，
你走进去看，只会觉得不知道在看什么。你看不到它的文化历史感，因为就是一些很破旧的设备在那边，但是透过灯光的梳理会帮你的感情然后开始拉回去那样子的时代，然后透过灯光可以让你看得出来艺术家想要呈现这样的电厂过往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跟历史感。
嗯，
所以其实回到主持人最早的问题，就是说公共艺术的光，其实一种是帮艺术创作投光，一种是以光来做艺术创作，这是不太一样的。
嗯，不过设计过程中如何让一般的市民可以参与或者是看得见，好，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共鸣呢，老师。
嗯，通常公共艺术的方式都会有一种叫做民众参与。
嗯，
所以有一些民众参与可能是比如说像我们当初点亮十三层做完以后有办了几场导览。
嗯，
让一般民众第一个可以更贴近的看，第二个可以更理解创作者背后的一些想法。
嗯，
还有他在创作的过程诗作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点。
嗯，
那这些都是一个，然后有一些可能会办一些工作坊。
嗯，哦，
那要看你公共艺术的性质来说。
嗯，
对，所以其实每一个公共艺术它怎么样去跟大众连接的方式不太一样。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不过倒是可以请教一下教授，也是我们老师哦。你希望我们的这些读者哦，或者是听众朋友看完这本书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行动？好，因为我们希望说，推荐了这本书总是要有共鸣嘛，对吧？好，比如说我可能在家里想换灯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哎，我有读过这本书哦，不要只是用途。好，不是只是买美灯，可以有一些改变观念上的改变跟买东西的一个改变。老师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期待？
我其实觉得照明真的是一个专业。
嗯，
就像是我们同事每天在处理，还是都要每天在做修正。
嗯，
那一个设计助理大概需要经过4-5年的这样培养训练才会变设计师，所以我并没有很就是觉得大家看完这一本书就非常理解照明是什么。那但是我希望这本书有几个
重点。
第一个是说，让大家对光可以做的事原来这么多，可以更了解。嗯，那再来去透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原来灯光不是只是点亮看得见这件事，而是可以透过光说更多的故事。
嗯，
看见更多不同的形式空间。那因为这样子引发一些人对光有兴趣，而愿意来更深入了解照明设计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足够了。
嗯，今天也非常谢谢哦，这个一影照明设计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呢，朱文英这个主持设计师本身也是我们的教授，也是我们的老师哦。对于这本书的用心，以及呢，就这本书有几个重点呢，希望大家呢能够一起让每个需要看得见的，好，然后对于设计有兴趣的，好，对于光影有兴趣的可以来这个实际上对大家都有所帮助。不过对于这个设计不只是改变光，我觉得可以改变我们看夜的方式，而为了让我们的城市在夜晚可以被看见， 我觉得还可以去调整我们每一盏灯的关系，我们对光影的关系，然后跟光影之间的一种对话。我觉得这个听完呢，或者是呢在收音机旁的朋友应该有一种共鸣感，就说哦，原来这个照明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它去改变我们的心情，心情也是很重要。不过也要非常谢谢一影照明设计顾问哦，也是我们的助文音主持设计师，我们的老师也是教授，陪伴我们大家介绍的这么详细，还介绍了这本即将问世的这本书，也希望大家会喜欢。那么有机会呢，我们再来邀请我们的文音这个老师呢，陪伴我们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更多有关于这个照明跟光的故事。我们也非常谢谢老师，我们就下次有机会空中见哦。
谢谢，
拜拜，
拜拜。
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检察总长邢泰昭。目前诈欺犯罪横行，严重影响国内治安，也造成民众的不安。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正积极强化侦查犯罪的能量，断绝犯罪者经由洗钱隐匿的不法犯罪所得，并以重惩重罚来惩戒诈欺犯罪者，瓦解诈欺组织恶组犯罪的扩散，目前已经有相当的成效。当然，如果我们希望能够过着安和乐利的生活，就一定要全民合作，不贪小便宜，不接来路不明的电话，相互提醒，全民携手防诈，才能有效打击诈欺犯罪。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下车时别忘了您携带的物品。中华民国警官学会关心您，期待下一次与您相遇在更美的警官里。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 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是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